出教建立容不容，小根并不闻。什么意思呢？出教就是佛刚成道的时候第一次讲的是什么经啊？华严经。华严经讲的是华严教，他所讲的是容与不容这两种，一个是圆融的，一个是不容的。所以华严经啊，它还有点掺水，知道吗？说的不好听一点，法华经那完全都是纯的，100%的纯度。这华严经啊，可能也就80%-90%，是吧？中间还有融，又有不融，但是它是以融为主，是以圆教为主，但是它还说了什么呢？说了偏，偏的话就实际上说了别教，他正说正明圆教，兼说别教，所以他也不容的这些佛法啊。但是即使是不容的佛法，小根还都听不懂，我告诉你，他都是专门对这些别教菩萨所说的，你不属于别教菩萨这个层次，你下面这些层次根本还听不懂，所以小根并不闻，这些小乘根界的人根本就听不懂，如聋若哑啊。次教建立不容，这是什么呢？第二时说的是什么教啊？方等教，哦，不是方等教啊，阿含教，记错了，阿含教。阿含的话只是说小乘的教法，都是属于不容的啊，大根都不用，完全对应的是小乘根基，大根用不了，大根谁去听啊？也没必要跟他们讲这些东西，完全是针对小乘的根基说的三藏教法，就是属于小乘教，让他们成就阿罗汉，成个声闻啊就行了。为什么说这些东西？我发现前面给他们讲这个大教，讲华严经，大家听不懂，算了嘛，从头来起，是吧？从第一步开始走起，所以说就说阿含经。再往下，次教具建立，以容赤不容，令小根齿不容，目与容。这是第三识，是吧？第三识大家学过哪个识啊？方等识，说方等的大乘佛法。但是方等大乘佛法什么呢？它是叫四教并谈。方等法是包含一切佛法啊，小乘的有，大乘的也有，全教的有，实教的也有。但是他根本的目的就是什么？前面大家已经修了小乘，已经成就了，佛发现仅仅让他们修小乘肯定不是我的目的啊，让他们什么了？回小向大，给他们讲大乘佛法，但是同时呢也说小乘佛法，因为他们还需要慢慢的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呢以容来斥不容，实际上就是以大乘来什么呢？批判小乘。然后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阿弥陀经、维摩诘经，实际上都是属于方等教法啊，谈偏吃小，叹大包圆啊，就斥责这些小乘的偏教的，赞叹大乘的圆教的，让他们呢知道，哎呀，齿不容，哎呀，以不容为齿，以容为什么呢？啊，以容为容，两个都是容了哈，是吧？他们就说，哎呀，原来佛所说的，哎呀，还有这么大乘，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现在不能仅仅满足于修这个小乘，我们应该什么回向下导，回小向大，我们要发成这种大乘的心，最终要成菩萨，要成佛啊，就是为了这个道理。这是个过渡的一个阶段。次教具建立，令小根既容向不容。次教再往下第四识叫什么教啦？般若识，讲的般若的教法，都建立，令小根既容。既容就是小根的话完全就融入到大乘里面去了，相不容，这个不容的话就跟小乘的不容是两回事啊。这个不容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别教的菩萨，相当于别教菩萨，或者还包括通教的菩萨，就属于大乘的，但是呢还没有圆满，没有圆融啊，这个容的话仅仅就是指圆教的。所以在般若识里面讲的般若教只谈三教，赞三藏教就不说了，小乘的完全就不说了，只说什么呢？通教、别教、圆教。这是三种教里面呢，通教和别教是叫不容教，只有圆教才叫容教 所以它包含这两种，所以它同样是融不融，跟前面不完全是一个意思啊。定大根从不融向于融，从不融向于融，从这个通别最终进入什么呢？进入圆教，进入圆教，虽种种见立，施舍众生，但随他意语，非佛本怀。这就做了个总结，是吧？你看，建立了种种不同的教法，为了施舍众生，成就众生，但都是随他意语，为了随着众生的根基，知道吗？随着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你的能力所讲的种种佛法，但众生的能力实际上都是很有限的，不是佛的本怀，不是佛自己本来的意思。因为我自己本来意思说出来，你们啊一下听不懂，境界太高了，所以只能随着众生来，知道吗？我要迁就你们，是吧？要不迁就你们，直接说得太深奥了，你们听不懂，听不明白，就这个意思，故言不务述说也，不是佛不想说，实际上佛特别想说，但说的时机不对呀。你要立刻就说出来的话，反而产生相反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不务述说啊。好，那是之前四教都叫做不务述说，到现在可以说了，精经正直舍不容，但说于容。把前面所有的不容全部舍弃掉，通通都不说了，只说于圆融之教，只说圆教。所以叫《法华经》叫什么？纯圆独妙，纯粹都是圆教，只有这个微妙之法，没有粗法。令仪坐席同仪到位，整个在这个一个法座这个会场上，所有听法的人最终所证的都是同一个到位，都是圆教，也就叫什么？叫什么位啊？叫醍醐位。我拿最好的东西给大家招待，每个人吃的都是一样。我不说给你吃这个东西，给他吃那个东西，之间没有任何差别，都是最好的。乃唱如来出世本怀。哎呀，佛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是把自己想要说的心里话终于说出来了。原来都是掖着藏着，没办法说，想说嘛，一看你也听不明白，时机也不对，算了吧，是吧？等到最后，快要到圆寂之前，前几年呢，才说这些东西，就跟我们世间很多东西，什么家里有很多重大的秘密，是吧？孩子小的时候还不好意思说，说出来时机不成熟，到最终快不行了，不说也不行了，也或者到该说的时候了，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终于心里的石头就落下了。但还有很多的人，就是世间的再试试都不说哈，就走了，走了也说不清楚了。故建立此经，名之为妙。所以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典，把它称为妙法，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啊。接着下面就说了啊，当知华严经三藏代方等对，三藏当方等对般若代，此经无复间当对待，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四教跟这个间当对待对应起来，是吗？华严、阿含、方等、般若、间当对待，什么叫做间呢？间别名缘，正名圆教，间名别教，就是它中间同时又说别教，主要说的是圆教，所以叫做间，间别，间说别教，正说圆教，叫间名别圆，间别名缘说错了啊，间别名缘。三藏教呢，当三藏教，他只说藏教，没有说后面的什么通教啊、别教啊、圆教都没有，但三藏教。方等教呢，叫做对半说满，对三藏教而说通教、别教、圆教。 啊，是对这些小乘人专门来说，通别圆三种不同的大乘的佛法。前面的三藏教叫做半字教，后面的通别圆叫做什么？满字教。啊，当然真正的满字教里面还有其他区别，这里我们暂时不说了啊。实际上按道理来说，只有圆教才叫满字教。哦，甚至通教和别教都还叫半字教。啊，好，般若呢，代半明满。啊，代半明满，为什么叫做代半明满？这就说出来了。为什么通教、别教是属于半字教呢？是吧？它是般若教是说三种教，它这个时间是说通教、别教、圆教，它纯粹都是说大乘的教法，三藏的小乘教它通通不说了，一点都不说了。但是呢，通教和别教还属于半字教，只有圆教叫做满字教，才是圆满的，所以说代半明满，啊，只有到法华经、法华时的时候叫无复间断对待，叫纯圆独妙，啊，所以把这个五十大家可以记下，什么间断对待对待纯，间断对待成，啊，那就记住了，五十之教啊。庄士正直无善之道，故称为妙法也。辟莲花者，立有粗妙啊。云何粗啊？为什么把它比作莲花呢？就是有粗和妙这两种不同。云何粗？这里有几种情况啊。黄花无果，或一花多果，或多花一果，或一花一果，或前果后花，或前花后果，这六种情况通通都叫粗。啊，首先看第一个，粗欲外道，空修泛恨，无所可获。狂花无果，这个花比喻什么呢？因。啊，这个莲比喻成果。外道啊，不知道修这个出离之因。啊，非因即因，什么意思呢？颠倒修行，本来不能证得涅槃的，本来不是修行的正因，他以为按照这样修能够解脱，所以最终空修泛恨，无所可获。修了这么多泛恨，最多就是得到人天的果报，啊，最多就是到什么呢？非想非非想出天吧，还是不离三界，他没办法吗？超凡入圣，证得正果。所以说狂花无果，为什么叫狂的？癫狂的，错乱的。他这个因地不争，果遭什么呢？欲取。啊，次欲凡夫，供养父母，报在梵天。哎，第二个是叫一花多果。啊，供养父母，修世间的种种的五戒十善之法。啊，凡夫修这些，最终报在就是无非是升到人天，啊，升到梵天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像升到梵天属于色界天，啊，色界天的话还得修什么呢？修色界的禅定才行，四空八定啊，啊，当然这里只是简单说，就是凡夫最终你们只是报在人天而已，啊，一花可能得到各种好的果报。只是种一个因，但是一个因呢能够结很多好的果报，啊，次欲生闻，种种苦行只得涅槃。你看多花一果，这是值得修很多苦行，修很多的法门，但最终只是证得小乘的涅槃，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果，啊，次欲圆觉，亦远离行，亦得涅槃，这是比的叫什么？一花一果。啊，因为圆觉他的根气力啊，他不要修这么多法门，不要修种种苦行，他就修一个远离心，他就能证得圆觉的果位，叫做一花一果。啊，后面还有或前果后花，次欲须陀洹，却后修道。啊，这句话就要理解就稍微难一点，如果这不讲的话，肯定大家很难说，是吧？前果还后花，怎么果还在花的后面呢？是吧？须陀洹就叫做果，这是小乘的初果，声闻的第一个果位叫须陀洹，叫见到位， 也是一种果位。但是见道之后呢，还得继续修行，见道之后还有修道位，所以说还有后面什么呢，须陀洹，后面还有什么呢，斯陀含，还有阿那含，一直到最终叫阿罗汉啊。后面这三个都叫修道位，一直到阿罗汉才是什么，成为声闻的极果啊。既然是修道位，所以把它比喻成叫做花，只有到时候成就了阿罗汉果，那又叫做另外一个果了，不同了，知道吗？果后前果后花啊。次欲声闻次欲菩萨先机元修，身后真修，就前花后果啊，还是按照这个花果因果的这么一种次第来说的。元修是吧，大家实际上只是接种种缘，种种种因缘而已啊。我们现在都是元修，都谈不上是真修，不是真正的修行，真修实练啊。什么时候才叫真修啊，啊才能叫做真修啊，是吧？这就很难啊。真正按照原教的真修的话，要破无明惑，破了一份无明惑，进入原教的初住之后，你才叫真修。我们现在都叫假修啊，原修啊，说假修不好听，叫原修吧，是吧？哎，有些人说假修，那跟世间假修完全不一样。就是你没有获得自己的真实的本来这个法性，你要破一份无明才见一份佛性或者法性。你没见到法性之前，你都不叫做真修。只有这个法性身才是真正我们的身体，你具备那个资格才叫做真修。你没有悟得这个法性，你前面都叫缘修，就是为最终进入这个真实做准备的一种因缘而已。所以我们现在都在种因缘，知道吗？都差得很远。即使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按照原界来说，你在那边还且得种因缘呢。你别以为到了西方，哎，见了佛，阿弥陀佛，你看花开见佛，悟无生人，怎么怎么着，你就好像立即就真修了，也不是这么容易的，是吧？悟无生人，这里面还有不同说法，是不是一定就是对应的是真修，是吧？如果严格的来说，无生法忍相当于是真修，但是按我的理解啊，估计一般还达不到，太难了，知道吧？你上品上升啊，花开见佛，立即就能悟无生人，太容易了啊！我觉得太容易，太快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啊，当然这东西不能作准啊。你要进入真修之前，哎呀，这说的不好听一点啊，那咱们也不用担心了，什么无量阿僧祇劫，我且等了吧。阿僧祇劫，我告诉你，成个藏教佛。藏教佛跟原教那简直相差是十万八千里，不知道多少倍，都得三大阿僧祇劫。藏教佛还只是进入第一个位置，他只是证的什么真谛而已，后面还要什么证的俗谛，俗谛就是漫长的这个菩提路啊，要发菩提心啊，要度众生啊。俗谛之后，最终真俗不二，再进入空谛，证得空谛的一份，你才能叫真修啊。所以说往后的时间的时候就越来越长，你上一个台阶就相当于前面所走过所有的路的总和，甚至还更多，明白吗？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佛经，以前跟大家讲过吧，什么我们所有天下人四天下人加起来的福报都不如一个什么呢，转轮圣王啊，整个四天下包括什么转轮圣王，包括所有的这个什么，不仅仅是四天下，你都不如一个什么呢，四天王，他的福报是吧，多少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你这个天王所有的这个人天的福报加起来不如个有四天王天以下的所有的众生加起来的福报不如一个什么道立天的天王，一层一层往上走，你就知道了。到后面就是无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包括菩萨的福报都不如佛，还都不如佛的一个毛孔啊，我告诉你，那简直我们就哎呦，这那我们的信心真是受到极大的挫伤，是吧？我们也就算了，是吧？即使菩萨无量百千万亿所有的这个虚空菩萨加起来都不如佛的一个毛孔，你这简直，这不是故意来气我们了，是不是？不是，他就是这样真实的。你就差一个台阶，那完全就摸不着边了。你数量再多，你说以量取胜，没有用的。不像我们打仗，中国人多不怕牺牲，是吧？大家上是吧，人海战术没有用，再上也没有用，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吧？人家不用动，怕你全部趴下，你这费什么劲呢？是不是？所以说，哎，那先即元修，身后真修，一直到不菩萨，皆是粗花。你看，这都还属于粗花了，菩萨都属于粗花，知道吗？我们就不用说了，太粗了，粗人，粗人一个，是吧？粗的就已经没办法，就在都不好意思说了啊，不以为喻。莲花多奇，莲花是很奇妙的东西，唯莲故花，啊，花实具足。这么前面说的唯莲故花，就是实际上唯全而显实，啊，唯实开全，啊，这是唯实开全，说错了啊，莲就代表是实，花的代表是全，啊，佛的目的是让什么大家证入什么真实的佛法。但是呢，不得已又得什么开这个权，因为你不开权，最终大家就悟不到这个佛法，啊，所以讲权法的时候，实际上佛的背后的意思是让大家，哎，先打基础，以后就真正把这个根本的这个佛法再告诉你们，啊，并不仅仅说啊，告诉你这个就够了啊，你也别想其他更好的东西了啊，啊，我根本就不打算，啊，压根就没这个想法，让你们怎么证得佛法啊，不是这个意思，花实具足。花和果实同时都具足，可欲及时而全。你看，及时而全就是说全法的当下不离开实法啊，从实法的这个根本而什么呢？产生这个方便之法。打个比方，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果，你才能开这个花。啊，开了这个花肯定又能结这个果，所以这个莲花它为什么代表这个意思啊？又花开莲现，可欲及全而实。啊，花开的时候，那离这个莲出现的时候也就差不多就一个时间了，时机成熟了，所以说及全而实。这个全如果真正明白的话，那这个实教你也就清楚了。说实教不离这个什么全教，这个莲不离开这个花，明白吗？花开了，莲就现了，啊，叫做集全而实，啊，所以说全部独全，集实而全，实不独实，集全而实，就是说，原教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就明白啊，讲全教不仅仅是讲全教，它是从实教里面流露出来的。从佛的本怀里面流出来，他根本目的是从实教让大家去明白。但说实教呢，也不仅仅是说实教，它是从全教里面相承过来的，没有全教就没有真实之教。打个比方说，没有凡夫哪会有佛呢，是吧？佛就代表是实，凡夫众生就代表是全。就像我们说佛子，佛子也是全啊，是吧？没有佛子，你说佛一个人干嘛去？是不是？想渡弟子也渡不了，没人听法，没人修行，最终也没人继承佛位，是吧？但是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又是为了成佛。我们虽然是全，但是为了最终什么？及时而全。那现在暂时只能修行全法，没关系，我们瞄着以后要成佛的。啊，又花落莲成，莲成亦落。你看，花落了，莲就成就了，全废掉了，那么只要说实法就够了。啊，如果大家真正最终悟得了实法，实法也就不用再建立了。所以说，莲成亦落，甚至连这个莲的名字，连这个法都不用立了，因为大家已经成佛了吧。成佛的人你还跟他讲佛法也没有用了，是吧？你对这些修行的人啊，我修到这个凡夫也好，声闻缘觉菩萨位也好，你跟他讲佛法，他是有受益的，他能成就的。他成了佛之后，你说啊，我天天佛跟佛之间讲佛法有必要吗？是吧？多此一举。所以说连成一落，既然已经成佛了，那佛就不用你们说啊，我再找阿弥陀佛，你再跟我讲嘛，我还没听够呢， 我虽然成了佛，我还想听你老人家讲，那有这事吗？我想着那太愚蠢是吧？太多余啊！这个时候不是你听佛讲了，是你是佛了，你要跟众生讲了。但是你虽然讲，你并不执着自己已经成就佛果，你肯定也不会有这种执着了，你是为了成就众生，可遇非全非实，这个意思什么呢？花落了就是什么呢？非全，连成易落，这什么叫非实？明白什么意思吗？花落了，不执着于，不需要这个全教了，因为全教已经变成实教了，所以叫做非全。实教当已经完全成就的时候，实教也没必要再建立了，所以说也叫非实。这是对于什么已经成就佛道的人叫非全非实，但是对于众生来说恰恰相反，要佛从非全非实的境界里面什么了，示现而全而实，全也得说，实也得说，什么都得说。如是等种种异变，故以莲花喻于妙法也。恰好这个莲花这个东西呢，跟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妙法有很多吻合的地方，所以用它来进行做一个比喻，是最恰当不过的啊。大家听明白没有啊？听明白了？没有听不明白的？没听明白也不好意思说，是吧？给我点面子是吧？师傅你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一听都清楚了，很明白啊。没关系，能听懂多少是多少啊。体者为四啊，讲这个体，前面讲了名嘛，前面再讲第二个五重玄音之外，体者又从四个点去讲：一识字，二隐同，三减非，四结正。首先看这个识字，其实识这个名字呗，是吧？什么叫做体啊？体字训理，叫做理体啊。理者法也啊，这里就是举出这个儒家的啊，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君臣尊节，若无理者则非法也。就是过去的话都是君臣父子之礼，大家都得按照这个礼法来啊，世间这个伦理才不会什么呢啊，失种种秩序。那我们佛法实际上也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自己佛法有自己的本体的东西。那如果大家不按照这个佛法之体，这个诸法实相啊来修行来学习的话，那就属于非法了。明白吗？就是你是不如法去修行的。就是你这个修习佛法说实话是属于什么呢？错乱的修行。出世法体亦复如是，你看。善恶凡圣菩萨佛一切不除法性，你所有的这些圣凡不同的众生，他都不离开这个法性，这个体他都得按这个法性去修行。当然有些他不知法性他修不了，如果他一旦修行必须要不离法性。正指实相以为正体也，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实相，也就是诸法实相，是我们这部妙法莲花经的正体，它才是真正的体啊。故受量品云啊，法华经里面有一品叫受量品，说了不如三界，见于三界非如非异。你看这里这句话就说的道理很深，又不如三界，又见于三界，又非如又非异。这里后面有个解释，我们看看啊。若三界人见三界为异，二乘人见三界为如啊，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通通都是凡夫，凡夫会有分别心的啊，分别心就是见到三界之中的任何一切法，它都会产生这种差异。那人就是人，天就是天，畜生就是畜生，非同类啊，是吧？他只看到现前的众生的这个果报身是有差别的， 但不知道这个果报身背后每个众生都具有什么呢？法性。所以他见三界为意，二乘人见三界为如。但是这个如呢，是指二乘法上的一种如，他是见到诸法的空性啊，而且这种空性说实话是偏空的一种理性，还不是完全圆满的一种真正的真谛。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他见三界为如，他知道三界所有的众生啊，不管是凡也好圣也好，他本身都有这个空性啊，在空性方面大家是相同的啊，是平等的。菩萨人见三界亦如亦义，这菩萨就更不一样了，不仅仅见到如，而且能见到义。见到如，但是这个如跟声闻的如就不是一个境界了，它比声闻的这个如的境界要高得多啊！不仅仅见到空，而且能够见到不空；不仅仅见到真谛，也能见到俗谛，甚至有些高等位的菩萨还能见到什么中谛。这个中谛就相当于真正的真如，真正的法性。而如果从严格意义上，二乘人是没见到真如的，他没见到佛性的啊。再往下，佛就不一样，圆满了。佛见三界，非如非异。哦，这里还差了一句啊，亦如亦义，还没讲这个义呢，是吧？为什么菩萨也见到义？他可不是像众生一样的起这种分别心，见到三界之法有什么差别？他是要了知所有三界众生的一切差别之相。为什么要去了知这些东西呢？他要度化众生啊！你看到你这个众生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法？你这众生有什么喜好？你这众生又是干什么行业的？他都得学习。所以做菩萨很不容易的，好人也得做，坏人也得学着做，但不是真正的坏，是吧？有时候你说我们说同事啊、例行啊、布施啊，是吧？布施还有个什么呢？爱语、例行、同事，你要摄受众生，你就要必须要了解一切众生，你要跟他打成一片。他喜欢的你也假装是喜欢，他明白的你也明白，你甚至比他还更明白，这样的话他才愿意什么呢？跟你接近，愿意亲近你。一亲近你，哎呦，发现你比我还厉害哟，是吧？你不是当银行家，我比你做得更大，是吧？你是马云，我是盖茨，是不是？你是日本总统，人家是美国总统，是吧？服你啦，是吧？你是坏人，我甚至是大坏人。你不是魔鬼吗？我是魔鬼之王，是吧？是吧？那他得服你，他先服你，虽然是恶法去服你的，但是他愿意就听你的话，听你的话，然后你再用方便善巧，用种种善法把他引入出来。这就叫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这个欲钩实际上代表不就是一种贪欲吗？他喜欢的，众生所喜好的，他喜好的不一定是善法，很多是恶法。但是菩萨为了度众生，他必须要这么去做，还得保持自己的纯洁。你看多不容易啊，出淤泥不染，又得从淤泥里面出来，又得跟他合成一体，合环同尘，但最终又出淤泥不染，保持自己的洁净，太不容易，是吧？所以又得学这些东西。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法门你一看，哎呦，你以为都简简单单就是一句佛法可以涵盖的吗？世间法子你都得学，最终把世间法转成佛法之用。表面上看是世间法是恶法，但是最终经过你巧妙的转化，它成为佛法。我们说的叫叫以毒攻毒啊，是吧？他有些人就不想学好，他就想学坏的，有啊，众生就是这样子的，是吧？我们身上也有很多毛病习气，就改不过来啊。抽烟抽久了就上烟瘾，是吧？喝酒喝久了，喝馋了也酒瘾，你说改不了，难受啊，还得喝啊。就做坏事做习惯了，人家做好事他做不了。所以说菩萨为了这样要意义，他要见到种种法的差别，而且要什么呢？了达一切法， 精通一切法，他才具备说去度众生的这么一种能力，一种善巧的智慧。但是仅仅意就可就不行了，还得如啊，如就真的空性啊，啊，真的真谛、俗谛甚至中谛啊，才能保持自我的这种纯洁啊，不被众生带到沟里去啊。你自己什么都没有，你光去学这些东西，有些人琴棋书画那简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通，最终就是佛法不通，没有用啊。学了这最后该堕落堕落呗，是吧？你再聪明，你学什么就会什么啊，大杂家什么都会，有什么用啊？最重要的一个不会。所以一切法里面最重要是佛法，它才是最殊胜的，其他的东西都管不了，只有佛法建立了，你再建立其他的什么我说的五明，你才行，你才能真正发挥的作用，否则的话它会耽误你的时间，耽误你的生命，耽误你的法身慧命啊。佛见三界就非如非异，它就远远超过凡夫声闻乃至菩萨的这么一种境界。说非如非异，并不是说否定这个如和异，就是他已经放下了，他已经成就了，就跟我们前面说的，他已经证得实相了，他难道还要去成个佛吗？像释迦牟尼佛从第一次九远劫以前成佛，他就没必要说我再去成个佛，他为什么还要无数次成佛呢？不都是为了众生吗？是吧？难道真的没事天天成个佛好玩，是吧？然后大家众生都是粉丝一大堆，是吧？弟子一大堆，特高兴，是吧？特有荣耀感，难道会这样吗？那都凡夫心态，那他就不叫做佛了，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要无尽愿嘛，无尽行嘛，有无尽的愿力，要度脱无量的众生，所有的还一次一次的回到这个娑婆世界，要现身到十方所有的世界，只要有因缘缘分成熟的时候，我就示现成佛，要度化众生啊，虽度众生，但实际上无众生可度啊。所以最终叫做非如非异啊，又双照如意，双照如意是为了众生的，非如非异是佛自己的境界啊。今取佛所戒为实相正体，现在我们今天所取的是佛所见到的这种境界，才是实相正体，非如非异，双照如意，这是佛所见的，大家就记住了，知道吗？你这两个方面都不能有任何的缺失，你别说如异啊，非如非异都不行，要跟佛看齐，这才是我们所理解的实相之体啊。啊，时间也快到了，是吗？下面还有很多，哎呀，这且讲啊，是吧？这好啊，大家也不嫌长，是吧？反正咱们讲到哪里是哪里，是吧？大家发愿嘛，是吧？没关系，是吧？且讲的挺好的，还有很多很多都学不完，太美妙了，是吧？就是佛法的无尽的这个法海大海，是吧？这是无上的享受，知道吗？你赚钱，你挣功德法财，你还会嫌多吗？不嫌多，只怪自己啊，这个身体这是不争气，是吧？时间不够用，因缘不够啊，根基不够，慧根不够啊，所以坐久了疲劳，是吧？饿久了还得吃饭，要是困极了还得睡觉，你看没时间学不了啊。好了啊，如果大家随时有什么问题啊，有时候可以举手啊，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哦、啊，还真有，后面这位老居士啊。
我跟荣空师一年没见，我发现荣空师讲经说法更上了一个台阶，讲的是更加的细腻，我心里好喜欢。
别着急，别着急，后面才是真正的问题来的。
请同学们打开教科书，《妙法莲花经玄义》第四页倒数第四行后边，但法有出妙，若各立三地出法也，圆融三地妙法也。 什么叫三谛？龙树菩萨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第一个是空，一名为假意；第二个字是假，一名中道义。天台宗很好，这是我国特有的一个宗派，印度没有。他呢，发展了龙树菩萨的佛学思想，建立了易经三观，那就是空观、假观和中观，也就是三谛：空谛、假谛和中谛。我认为这个三谛是互相平等的，空谛就等于假谛，假谛就等于中谛，中谛就等于空谛，他们是不分上下的，没有高下之分。我这么体会，不知道对不对。南无阿弥陀佛。
哎呀，你这一说完我就放松了，是吧？原来不是问问题的，是向我来求证的，是吧？哎呀，那太好了！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话，你属于原教根基啊，是不是？直接跟你讲妙法，恰好你是契机重，是吧？当机重啊！当然，从佛的境界，从原教的这么一个角度，三谛就是一谛，前面说过了啊。无论是空假中，实际上最终说的都是一个道理。你真谛如果证到圆满的时候，实际上后面的假谛、中谛全部都出来，它包含在里头的。你俗谛也是一样的，俗谛证到圆满的时候，它也具备空和假，中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天台宗什么呢？叫一空一切空，无假中而不空，一假一切假，无空中而不假，一中一切中，无空假而不中。就是说你谁说一谛，一谛之中就包含三谛，包含一切的法都在里头了。所有的佛法的道理，虽然从这个三个层面进行一个分析，进行一个解说，但实际上最终说的是一个道理。到了圆教这里，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透了。所以为什么叫做会三归一，实际上也包含这方面，包含这层意思。就是说别看佛有时候说的道理好像是不一样的，但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一个，而且这是道理之间，它本身是相互之间什么呢？圆融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你的根基不够的时候，佛会分别说隔谛三谛，你先修真谛，再修假谛，再修中谛。因为你的基础不够，你得一层一个台阶的一个台阶的往上爬，到最终你真正根基已经达到圆教已经圆满的时候，佛就说，哎，我现在才跟你说真相吧，原来是没办法分别说，现在什么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才把真正这个根本的道理啊，原来是一回事。但是你没有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哪里知道是一回事了？佛不跟你讲，你哪里知道呢？所以这位老居士不错啊，还是挺听佛的话，是吧？听了之后还能明白，哎，就那么回事，是吧？大家都明白了吧？有没明白的举手哈？三谛不是一谛的，有不明白的？还？
菩萨乘和佛乘的微细差别在什么地方？
菩萨是因，佛是果。
那个是就佛那个菩萨乘不是？那个什么吧，就空，它有的部分，它也有空的部分嘛，真谛和俗谛的部分嘛。那佛乘和一乘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不二法门，非空非有，不二法门是萨婆若的那种？所以我就想问问菩萨乘和佛乘的微细的差别。
哎呀，就是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没有圆满，一个即将走向圆满，就这么简单啊！我们不要说其他太多的，就菩萨是准备要发心要成就佛道的，佛是已经成就的，已经圆满的菩萨。菩萨是为了成佛的，知道吗？所以说你不要说菩萨仅仅就是修什么空和假，不仅仅是空和假，菩萨还得修中，空假中三观三谛他都得修，只是他还没有修够圆满，还没有修圆满，所以他暂时处于菩萨阶位而已。等到他修到已经什么呢？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他就成佛了。但是菩萨里面这个层次就特别特别的多，知道吗？菩萨是这个层次是最多的。 啊，有凡夫位的菩萨，啊，有三藏菩萨，按天台说三藏菩萨，小乘里面也有叫菩萨的，但实际上这个菩萨还是从大乘来说他不够菩萨的资格，但在小乘里面他也称有菩萨，啊，然后呢，到了通教里面也有菩萨，到了别教里面也有菩萨，最后到原教也叫菩萨。真正按照天台宗法华经法华原教所说的，只有原教的菩萨才是真正的菩萨。但是别教里面呢还分两种，别教里面有一部分的菩萨已经证入初地以上的，他也叫原教了，初地他就被原教所接，他能进入原教的这么一种境界，他证得的道是跟原教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前面的通教三藏教完全就跟着不相关啊，所以我们菩萨发心，大家也是看自己个人发心呗。大家都想成佛，但是什么才叫做佛啊？怎么样修行才能成佛啊？很多人搞不清楚的，是吧？但是不能说，哎，你搞不清楚，你就不叫菩萨了，你是凡夫菩萨，你是出发心的菩萨，但是你的发心还不够，你对自己的心不了解，对所要成的佛你也不了解，应该怎么去修行成佛，你可能更不了解。你路都还没走了，是吧？刚刚开始上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一步上一个台阶，走一步又上一个台阶。所以真正佛菩萨的阶位，我们按一般原教来说是有52个阶位，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等觉妙觉，这是大概的粗略的划分。实际上菩萨是有无量阶位的，84000都不止，无量无数，说不清楚啊。当然我们现在大家听闻原教了啊，起码我们可以开始进入原教的什么叫做名字位，没问题了啊。名字位比理记位就好多，理记就是凡夫差不多，跟凡夫一样的，你道理上你理体上都有佛性，但是你没有听闻佛法，现在听到佛法了，进入名字位了，名字就能开解啊，真正对于佛法就能产生一种正确的一种理解，这是个开始啊。从理解以后开始什么起观行，具体的修行实践，当然这个修行实践可不容易，我告诉你啊，大家要修行，只要按原法去修的话，咱们说实话现在都谁都修不了。哎，你只是说修其中的一点点啊，自己去思维啊，去观察，去观行啊，思维沾一点点边，那就不错了。哎，实际上我们现在修的话基本上都是按照什么呢，按通教比较多，别教的你都修不了，别教都很难修，就都通教啊，发菩提心，发四种宏愿啊，积聚自己的资粮，然后最终慢慢一步一步从空入假，从假入中，到入中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一位菩萨，到中到圆满的时候你才成佛啊。所以我们随着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去讲这些东西啊，也不用着急啊，差别说差别不小也可以，你说差别很大也行，是吧？但是再怎么差别大也比前面的声闻缘觉不知道强多少倍，明白吗？就是你个初发心的菩萨，只要听闻了缘法，你比现在已经证得阿罗汉道甚至是缘觉果位的人，如果他仅仅只是满足他没有发大乘的菩提心，你比他都强。大家是明白什么意思吗？你是个凡夫的原教的菩萨，实际上就已经超过没有发心成佛的一位什么二乘人，二乘果位的人。你现在起步慢，但是以后你会进步快的。所以说为什么要听闻原教，我要听闻佛法才是最重要的啊！以后还会学到很多东西啊，我们这部经里面含的这个知识量很大的啊。就是原教为什么呢？你现在开解，现在要理解透佛法，理解最圆妙的佛法，你再去修行，是吧？你修行一天相当于别人修行一劫，你什么都不懂，在你盲修瞎练的修来修去，最终什么都修不成啊。所以为什么要听闻佛法，这就是他必须的，不可避免的，不可或缺的，是必由之路，必经之路啊！其他东西就不说这里了啊，差不多了啊。最后大家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做个回向啊。 往昔所造诸恶业，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
从身语意之所生，
一切罪障皆忏悔，
罪
从心起将心忏，
罪从心起将心忏，
心若灭时罪亦亡，
心若灭时罪亦亡，
心亡罪灭两俱空，
心亡罪灭两俱空，
是则名为真忏悔，
是则名为真忏悔，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世世常行菩萨道，
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能胜众，
何能胜众，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